大家好，也很高兴那个 sponsor 给了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个交流。我觉得呢，这个 credit 管理这块工作呢，跟我们财务的其他的 function 不太一样，它更多是一个经营型的一个工作，可能不是一个知识型的。那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多做一些交流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包括我本人其实也经常参加这个 sponsor 他们组织的一些其他 credit 这种交流的话。我想这个刚由于说我们这个环节呢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我来讲一个小时，然后后面大家有半个小时的提问。那我想做一些小小的变动，我会前面尽量讲快一点，讲完了以后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做交流。因为我个人觉得 credit 这个东西呢，其实每个公司还是不太一样，所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做一些共同的交流。所以前面一些这种我觉得理论上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公司目前的这种做法呢，那我会稍微快一点，因为这个是个借镜作用哈。那我就开始了。那么第一部分呢，我会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公司。那目前我呢是在瑞尔森，瑞尔森是一家美资公司。那他做的产品呢是那种叫我们叫这个金属结构件，或者是这种薄钢啊、厚钢啊、钢板啊这种切割啊、加工的这种行业。那这个行业在这几年呢不是很好，那个因为我们钢铁行业这两年在这个国家的调控下也不是特别好啊，所以我们科技在这家公司呢作用就比较凸显它的重要性。因为第一，我的毛利不是很高；第二，我的客户资质也不是很好；第三个，这个行业呢这两年呢在走下坡路，所以就会导致很多我的客户他退出这个行业，那这样就会影响我的收款。那么到了第三张 PPT 的话，我相信很多同仁都已经见过这个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呢无非就是说把我们信用管理这个工作分成三块。第一块我自己叫合同签订阶段，第二块叫合同履行阶段，最后一块叫做货款回收阶段。实际上它就是事前事中事后。那么以发货这个节点作为一个中间点，包括之前你在签合同啊、选客户啊、谈付款条件啊，这个都叫事前。然后你在发货的这个过程我们叫事中，包括发货的动作、对账、开票啊等等这些东西，银行账号管理这一块我们都会觉得这是属于事中管理。那么事后管理呢，我们认为说客户这个到期了，或者他将要到期，我怎么去把这个钱收回来，所以这个我们会认为事后管理。那今天我们更多的交流应该在事前管理，也就是说在合同签订和签订之前，我们作为一个 credit 人员我能做什么工作。那我们还是先来看这一张图的话，如果从这个图上来说，他会说第一步从销售的过程来说，第一步是接触客户，然后接触完客户到谈判。那这中间肯定是选客户，因为我不可能接触的所有客户我都会进入谈判这个环节嘛。那这个环节那个选择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叫联系客户呀，然后做一些考察呀、一些资讯的调查呀，如果我们这些都 OK 了，这个客户才会成为我一个合格的叫做候选客户。完了以后大家才会真正的就价格也好、合同条款也好来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信用管理人员又会做什么呢？他会去参与这个付款的条件，包括一些这个合同的一些条款应该怎么去做。那么如果说这个做完以后，或者其实在这做它有个叫履约保障是签约之后哈，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个叫签约的时候我们就把履约保障这些条款都谈好，甚至有一些已经做好了。那无非我合同可能会新签，但是在我发货之前我一定要把这个履约保障这些功能都做完了，我才会去做发货这个动作。在我个人的经验上来说呢，蛮少有公司就去介入这三个环节哈，或者说叫介入也是被动介入而不是主动介入。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你怎么从被动走到主动，这个会比较重要，当然这个过程会比较困难一点。比如说你怎么让业务部门觉得说你作为一个信控管理人员你对他们是有价值的，而他们主动接纳你在选择客户的过程中，或者跟客户谈判的这个过程中有关这种客户风险的评估、回款这一块的这些事项呀，我怎么让信用管理部门或者是财务部门也参与进来，而且我很乐意让他们参与进来。 那我觉得这个是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来说，那当然是公司的一些政策，那么但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第二块，也就是说你怎么跟业务部门去做打交道，那么也就是说你如何让他们认识到你是有价值的，对，那你要让他们意识到你是有价值的，这个过程中你就比较好介入他们的一些日常的这个工作里面去了。所以在我的实际工作过程中呢，我们基本上在选择客户这个环节我们就会参与了。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大的流程是这个样子，好，然后我再提了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那我们到第四页的话，我们只是把这个信用管理的流程呢分得更细一点来说，或者是更依赖于我们公司内部的体系运作它是怎么样的。那从这里来看说，我们认为有12个子流程哈，那么其实还是事情之中之后的。那么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就是客户信息收集啊、合同啊这一块的流程。那么第一个是我们叫客户信息的管理，或者客户信息的收集。那我要去收集这些客户的信息，然后我去做第二部分，我就去做这个额度和账期的评估。那么这两块都评估了，觉得我们觉得挺好，完了以后才会去签合同。那这个其实是基于前面一块这个整个全程信用管理这个模块以后，然后我把这些理念落实到公司内部的实际流程里面去，那么会形成这12个流程。那虽然我主要是讲第一部分，但是既然讲了这个图，我就把后面两个流程也给大家看一下。那么第四个呢，是我们叫发货和票务管理流程。那所谓的发货管理流程，也就是说我在系统里面怎么过单，那是客户有没有被hold单，比如说客户有没有超额度，那他会被hold单了。客户有没有欠钱没还，到期的钱没还，那么也会被hold单了，对。那么客户的这个新合同的条款跟这个我们系统设置的条款是不是不一致，也会被hold单了。那么再有就是我货出完了以后，我怎么去跟客户开票。不同行业的客户对开票的要求也不太一样，有些比如说月结对账以后才开票，有些要按项目来开票，有些可能开票要品名要跟他一样等等，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要求。那这个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因为你可能在文书上不符合他的要求的话，那会使得这个货款被延迟了，或者说货款被耽搁了，对。这是一个发货票务的流程。那这里面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有一块东西是在我们现在在做的时候，我是在客户开户之前、合同签订之前就会确定下来，在发货这一块如何确定这个签收的有效性，比如说我货发给他了，我怎么知道说我货发对地方呢，然后他签收人是一个对的签收人呢。那这是一个比较重要，我们现在目前用的是对方会给我们一个叫收货确认函的样单，也就是说他会告诉我是谁来代表我们公司签字，或者是用什么章来签字。因为在实务过程中我们碰到很多这两种，第一种情况就是说可能他会有谁就那个人签了个字，那你怎么证明这个人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呢，对吧。第二个就是说可能有一个收货章，但那个收货章也仅仅就是3个字收货章而已，你也不能证明是这家公司收的货呀，所以他会给我出一个叫收货委托书或者收货确认函，这样证明说他用以下的这几种方式收货都代表这家公司收的货。那第五个呢是说账务流程，比如说我怎么去跟客户做对账也好，跟客户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一些叫做我们叫品质有问题啊等等这些东西，来咱们做一些账务的调整，然后收到钱我怎么去签账，签哪一张发票还是签哪一张合同。对，那么第六个呢，我们说的叫风险预警。所谓的风险预警，就是客户还没有客户刚刚到期，这个 AI 刚刚到期的时候，我们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怎么去做这个催收。我们目前做的比较主动一点，就是我们是每个月初，我跟我的大概是大致在70%左右的这个客户，我们都会电话里沟通一圈。看看这个月的付款有没有问题，那如果有一些客户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个月他不能在那个点付款，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会有点问题，那我们自己就要看看后面再采取哪一些行动是会使得我的钱能在按时收回来。所以这是个预警的一个阶段。另外一个可能比如说你会 你会看到说你的其他的客户告诉你说、啊、某某公司有点问题了，或者等等其他的信息，或者是网络或者其他方面，我们知道说这个客户可能会有些问题，那我提醒要做哪些动作。或实际上在更多的可能是你会听到说、哦、这个客户告诉你他可能跟我们以往的货物有一些点有一些品质问题了，虽然他们说不付你钱，但往往的品质问题客户都会用齁钱的方式来逼迫你去解决品质问题啊，等等会有其他问题出来哈。那么第七个它是正式的这个收款的流程，那么这个收款的流程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设定在不同的时间或者不同的条件下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反应啊。一般来说这个会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金额，多大的金额，对吧？第二个是说这个超期了多少天，然后你会决定说，哎，我应该来说是采用内部的资源呢，还是外部的资源？如果我采用内部的资源，内部谁应该去做这件事情？那比如说我们说，比如超期，像我们公司的规定是超期七天，销售员、销售或者销售经理应该去拜访客户，而且同时应该拿到或者说打电话给客户，应该拿到说客户为什么超期。那么十五天，那么业务经理应该去当面拜访这个客户，为什么这个客户会拖钱？那一个月，那么我们销售总监就应该去跟客户去确认为什么。那么一个月以上，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说哦，实际上到两周，到第一周，到第二周开始，信用管理部门就会介入了。第一周信用管理部门目前也在介入，但更多我们名义上来说，第二周是信用管理人员正式介入的一个环节。那么到了一个月以上，就我和我们的销售总监就会介入。那理论上到两个月以上，你还没有回来，没有合理理由，我就会直接走，诉讼也好，或者其他方式也好，就会直接进入那个流程，开始收集数据。那这个我相信各个公司呢，情况不太一样，但是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这样就会让不同的部门知道说到不同的时点了，我应该做什么动作。当然，这里面我们刚有说过一个金额。你不会说一个客户欠了一千万的，或者欠了一千块钱的，那我也需要销售总监去拜访他，不会。所以你会有一个金额性质，比如说超过多少钱需要谁去做，比如一千块钱以内，我可能只是打电话，哪怕他不给我钱，我也不可能去拜访他，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前面已经把发货收款都弄完了，在后面的第三部分，实际上是我们内部的一个信用管理的一个管控政策也好，流程也好，一些报表报告也好，对吧？那么第八个呢，我们说的是一个叫报告的流程，比如说第一你要出哪些报告，第二这些报告要给谁，然后给了以后，那么会出现哪些问题，对。那么第九个呢，是我们叫部门协调的流程。所谓的部门协调流程会出现在几块啊，就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前面发货这个，那如果说大家不同的意见，这个客户欠钱了，那我要出货，业务部门说我要出货，那我们信用管理部门说我不要出货，因为他欠钱，那怎么协商这些事情？因为谁也不能站在各自的部门的角度来看，它都是有道理的。到底谁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所以你要设定一个解决这种争议或者冲突啊。我把酒和水放在一起来讲啊，因为这两个很多东西比较接近。那么我们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争议？谁能解决？对吧？那么包括比如说出现一些品质问题，那么应该谁来发起这个解决品质问题这个事项？那么如果说这个品质问题没有解决，使得客户拖欠了，那谁有决定权决定说我同意客户继续出货，把这个品质争议搁置一边，或者谁来认可这是一个争议？那首先它是应该有个争议，而不是说是客户单方面强调的一个东西，等等这些东西是会有一个标准的流程。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叫做政策调整的一个流程。政策调整流程实际上就是说你会有个信用管理的政策，但这个政策呢，你今年制定的跟明年的一些实际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假如说我如果去年我整个钢材行业是个很好的这个蓬勃发展的一个行业，那我在信用管理相对来说我会松一点，因为更多来说我要抓销售机会嘛。那么但是今年如果市场发生很大的变化，那我的信用管理政策就会紧一点，那这个一定要在我的信用政策上得到体现。因为信用政策是你整个管理这个，就是让各个部门叫我们叫有法可依嘛，就是各个部门遵循什么样的流程或者遵循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去处理跟信用管理相关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三个 PPT 哈。第四个呢是 因为我刚才说我们讲的第一部分，我要拿相关的一些信息去做客户的评估。那我们看一下说信息，客户的信用信息一般会来自于哪里？啊，实际上它就来自于两块，一块是内部，一块是外部。那内部呢，就是说，我们叫内部人员提供，比如销售员、市场客啊等等这个东西，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会定期去回访这个客户，包括信用人员也好，销售人员也好，或者公司其他部门的人也好，那么他会定期去回访这些客户，包括市场上一些这个我们去供应商那里回访的时候，也会第三方客户那里回访的时候，他也会提供一些信息。那再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设这个新客户或者做年度年审的时候，客户自己主动会提供给你的一些相关信息。那这几个信息呢，都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成本低，对吧？第二个呢是说它的时效性比较及时，因为这是很快就能拿到的一个信息嘛，对吧？第三个呢是说这个像是信息的这个真实性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很多时候是你，比如说有些是如果客户告诉你的，那这个对与不对，怎么去解读这个信息，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解读方法，啊。那么这是内部来的信息。那外部来的信息呢，第一个我们说的这个叫市场反馈。所谓的市场反馈就是说，你可能第一你上网查的这些信息，第二你可能从其他的竞争对手也好拿到一些信息，或者从银行等等这些拿到一些信息。那么第二块呢，我们叫信用调查，也就是说你从这个信用管理公司买的一些信用报告啊，不管是标准报告也好，是深度报告也好，那它也能提供你一些相关的信息，包括财务的呀、股东的呀，就客户的一些基本信息啊。那最后一块就是信用保险这一块。那为什么我认为信用保险是一个信息来源？我觉得蛮好，因为它除了它不仅仅是给你做一个保障，同时呢，因为它会给你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比较宏观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跟信用保险公司联系，说，哎，你这个行业最近的几个月，你们有没有比较多的客户都在同一个行业开始拖欠啊？或者有比较多的这个客户在这个行业提出索赔啊，对吧？那这样我们就说这个行业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了。那比如说保险公司告诉我说，最近这个煤炭行业有很多客户都开始拖别人的钱，就很多他们来理赔的这些客户，他的客户，就保险公司的客户的客户都是来自于煤炭行业啊，那我就知道煤炭行业是有点关系。那我对我的客户，在这一个行业的客户，我就会严格一点去管控。那还有一种就是我的客户可能在他那里提出索赔了，就是说他有个客户说他有坏账，这个坏账是卖给 A 公司，但同时 A 公司也是我的客户，那我马上开始以后赶紧对 A 公司去调查到底怎么回事，是他们这个货款能拖起来还是什么的。那这样这些信息对我来说就很及时。第二个就是我们刚说的大的那个这个更宏观的这些信息，因为那个宏观信息保险公司因为它的数据源足够大，所以他能感觉出来，当然我是感觉不出来，因为哪怕我公司再大，细分到每个行业，实际上我那个行业的客户也不会太多的。这是外部的信息啊，那所以我们主要是讲一下这个会有信息是怎么来的。当然你怎么去取这些信息，外部的我们可能相对简单的，内部的你怎么去取呢？可能你会有标准的这种信息收集的一些途径和信息收集的一些样单、表单啊等等这些东西。会有一个标准的流程，我怎么去拿到这些信息。那我们看到第六章 PPT， 第六章我就不讲了，因为就是大家看一下，因为财务信息是比较重要的一块，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营业执照等等这些基本的一些信息，大概信息是由这几块组成的，是吧？我们看到第七章，这个才真正进入假合同这一块啊。合同呢一般会有几个问题，在我自己看来啊，第一个是主体，就谁能签这个合同。那一般来说我们碰到的有就是都是一些法律实体啊，当然它又出现有几个情况，第一个叫集团公司，第二个叫分公司，第三个叫代表处。我们先说集团公司，如果你这个集团公司是一个法律实体 OK 没问题，对，它是有独立签这个合同的法律资格。但是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外资公司，我们其实也是这种情况，比如我举了一个集团公司叫什么什么什么公司，实际上我是在法律上我没有这家公司，只是我管理上我把这个你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名字就这么管理，实际上我这管理公司的人呢可能都散在各个法律实体的公司里面， 但从法律角度我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集团公司，那么也就是说我就不能用这样集团公司的名义去签合约，签了合约也是无效的，因为它不存在法律实体嘛。第二个呢叫分公司，分公司呢是有争议的，或者是一个我们目前来说也会看的比较多的。那么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说，如果这个分公司是有独立的营业执照的 ，OK， 它是可以签合约的。虽然说它最终的这个法律责任还是由母公司来承担，但它可以签合同。那第三个是代表书，代表书是不能签合同，因为它不是个法律实体，它不能代表这个总公司来签这个合约。那么我们看到第二块叫合同签署的有效性。我们都知道在国内要盖章，是吧？那么最好的还有人签字。那我们先说签字，签字呢一般是两种，一种是法定代表人，也就是你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所以这种签字是没问题的。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公司规模有一定的规模，他不可能法定代表人所有合同都签，那么他会有个授权签字人，那你要拿到他的授权书，说法定代表人授权是某某某是可以代表我们公司跟你们签所有的销售合同。那么这是签字这一块。第二块盖章呢，盖章一般我们会看到几种章，第一种叫公章，第二种叫合同章，第三种它叫业务章。那么有效性是怎么样？首先呢，公章是肯定有效的，而且是有效性最高的等级的。但是如果公章盖不了的情况下，我盖合同章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它有效性弱于公章。那么业务章是最弱的一个章。相对来说，这三个章里面来说，那所谓的最弱就是说，你在法院诉讼的时候，可能对方会提出了一些抗辩或者其他一些东西，那你要去有别的证据，更多的证据佐证，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看到第三块，我们说合同一般我会涉及哪些条款？实际上我有一个忘写了，那么其实上第一个应该是说付款条件。这个条款应该是新写，就是我要去看，从我信用管理来说，我要看哪几个？第一个付款条件，看什么条件上付，怎么付的，一口气付呢，还是分百分比付，是吧？什么条件付，就是说是过账了付呢，还是应收了付，还是怎么来着？它会有个标，就是这个条件要表示明确。那么这个明确完了以后，那我们第二个就达到违约责任，比如说如果他没有付款，没有按时付款，我怎么办？那我会有约定，违约金也好，滞纳金也好，滞纳的利息也好，那么这些要有个约定，因为这样的话你将来它出现拖欠以后，你去诉讼的时候你的主张才会得到支持，否则你如果这个违约责任没有约定，那你的主张就比较难得到支持。这个特别是像一些如果你的客户是中小型企业的话，实际上他是很容易去钻这个漏洞的，因为我们在实际的这个诉讼的案例中就碰到过，因为有些客户讲了，既然大家都已经撕破脸了，那我能拖一天就拖一天的，反正你也没有写清违约责任什么，最多跟银行贷款一样，那更何况他去找银行贷款还拿不到这种标准利率，所以对他说他肯定很算了，他能拖就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争议解决的方法。一般来说会有两种，第一种叫诉讼，第二种叫仲裁。这两种怎么选呢？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优先选诉讼，再选仲裁。为什么？因为第一，诉讼这个各种流程、各种这个叫费用交税很清晰，然后各种的法律的这个规定也好、时效也好，它都规定很清晰的。仲裁呢，有很多地方就相对模糊一点。第二个呢，仲裁的成本也比较高。第三个呢，仲裁的人员的素质不如法院的这个人员。我们在实际的案例过程中，很明显就感觉到这一点。但是诉讼呢，又分两个，诉讼或者仲裁的，就是争议解决这里面又分两个。第一个是在哪里诉讼，是吧？或者在哪里仲裁？那当然，我们都会选择，或者如果在有可能可选择的情况下，我都会选择是我方的。所在的法院也好，仲裁也好，这个第一你成本会比较低，第二个比如如果对方比如说在内部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那么可能地方的保护主义就比较重，你如果在那里诉讼的话，那里面的概率就相对比较低，对，他跟当地的关系比较好，所以有很多这种一些灰色操作地带的话，你就很难去做这个诉讼的事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客户发现会有一些风险。 那我可能会设置一些担保条款，因为我还是想做这个业务嘛。那比如说我设置担保条款呢，使得我这个风险降低。那么这里又要考虑三点，第一点我们叫保证条款，第二个呢叫保证人的主体资格，第三个是你选择你再当保证人还是一般保证人。保证条款呢，就是说你自己要看得清楚，我这边什么保证，怎么保证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法律顾问，这应该没有问题，保证人能把这块写清楚。第二块就是保证人的主体资格，就是谁来保证，这个人有没有保证的这个能力或者资质，这是你要审核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连带保证和一般保证。所谓的连带保证呢，就是说，如果对方，比如说 A 公司，你来货给 A 公司 ，A 公司没有付钱给你了，但是 B 公司提供了一个保证，连带保证，也就是说 A 公司只要不付给你钱，你其实同时也可以找 B 公司主张这连带钱 ，B 公司必须付给你。但是如果你是一般保证的话，那就会变成说，你只有证明 A 公司不付给你的情况下，你才能去找 B 公司，你不能同时找 A、B 要钱，你只能先 A 无能力的你才找 B。零蛋的是 A、B 你可以同时找，没有先后顺序，也没有主次关系。那么第四块我们来看一下订单的效力啊。这里也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我个人来看，优先选框架协议加订单。所谓的框架协议，就是你可能会签个大的合同，把很多我们这个在订单里，因为订单毕竟一般往往都是一页纸或者两页纸，不会太复杂的。把在这个这么简短的字上没办法写上去的一些东西，我们写到框架协议里面，包括我们前面讲的，比如说一些违约责任也好，一些比如说如果有开机啊、印收啊等等这些具体的条款，你都会在框架协议里面去标清楚。那这样的话，会使得你这个将来要主张债权的时候会比较容易。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可能框架协议我签不下来，我只有订单，这样，那最起码我们觉得是应该有订单。那第三部分就是说，这个我订单一般要用什么形式？一种最高形式当然是说我拿到对方敲章和签字的原件，我拿不到后复印件也是有效的，再不行传真件也是有效的。在后面电子邮件也是有效的，这个在法律上都是有效，但是不管是复印件也好，传真件也好，电子邮件也好，它会有一个问题，假如说对方不承认，那么变成说你要去证明你这个主张是对的，比如说你要证明这个传真件啊、复印件啊、电子邮件啊是对方的，是对方认可的，你不是说你自己随便去做一个复印件算出来伪造一份的，所以变成说，如果对方不认可的。不认可的话，那你就会承担一个举证责任，就比较麻烦一点。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合同签订这个流程哈，这个一些要点。那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呢，我们是这么操作的，就是说我们会内部先设定一个合同或者协议或者投标文件的一些审批流程。我现在讲到第八页啊，那这个流程呢会规定说，这个合同要怎么走，在哪些部门要去签，哪些部门要去看，然后大家提供意见，然后最后谁来盖这个章。这个一般都是我们说的都是针对于非标合同，也就是说非标准合同，也就是不是我们公司提供的那个标准合同，是对方的合同，对，或者是在我的标准合同他要做一些大幅度的修正啊，这都要经过这个流程。那这个的好处就是会定义你财务部门或者信用管理部门是必须走的一个环节，而不是说人家都把合同签掉了，完了以后你回头说，哎呀，这个合同当时没签好，所以导致我这个债权难以得到主张。那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因为你只要签了合同，你就有法律上去履行这个合同的义务嘛。所以有这个流程的是事先把这个风险，这个需要走的流程，或者是需要公司内部去审核这个风险的一些节点给定义出来。第九章呢是我们用的一个合同评审单，也就是说我怎么去评审它。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信用部门或者财务部门在里面提什么意见，完了以后他拿到这些相关意见才能走到下个部门，下个部门最后盖章的人肯定要看到这个合同如果涉及哪几个部门，这些部门都上面你标属他同意的意见了吗，然后同意了他才会敲章，或者他不会敲章。第九页完了以后，基本上我把合同怎么弄我们就讲完了。那么到第十页呢， 会有一个，就是说，嗯，我往往会看到说客户可能是有风险的，但是我又想去做它，那我怎么办？因为作为信用管理人员来说，比较，我个人觉得相对比较忌讳的是说，你只是告诉人说这个事情不能做。那怎么把这个不能做的事情变成能做，或者可能能做？我觉得这个才是信用管理人员的一个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提出很多一些要求，或者叫履约的保障条件。那我们来看呢，一般来说会有三大类，第一种是银行的票据类的，第二种是抵押类，第三种是担保的，是吧？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客户我认为是有风险，但是他如果在出货之前给我一张银行存对，那我认为这个风险就很低了，对。那么第二个呢，我会提供说叫银行的一些履约保函或者是质量保函，这是我提供的。那么这个是起一个什么作用呢？特别在做项目销售的过程中，客户往往会说，哎，你压个10%，压个20%的这个质量保证金。那这个可能一般都要过一年或者过很长时间才能去收，到那个时候你往往收不回来，或者要再收回来就会花费很大的成本。那这个时候我能不能给客户谈说，我在出货的同时我就开一个质量保证函给你，你100%的付我钱。那如果我品质有问题，你拿这个质保函去找银行要钱，因为这是银行开出来一个保障函。履约保函是同样的意思，也就是说我要履约，因为很多时候你去做投标的时候，客户甲方会要求说你存一笔钱过来，作为别人中标了之后你说你弃标了，那我再找谁去啊？那在后面呢，就是一些支票啊，一些商业存堆啊。这个保护的功能比较差，但是它不能说一点用都没有，它还是有一对客户还是有一点约束作用。比如像支票，以上银行的规定来说，如果你很多空票的话，第一会对你的资质产生作用，第二个来说，原则上来说，其实银行还是会对这个开空头支票的公司进行一个缓缓的这个。而且是会降低他的在银行内部的信用等级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对他还是有一定的约定作用。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呢，我对支票和商业存类它的用途不在于这里，我用途在于说，这家公司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履约能力是没有问题的这家公司，但是它内部付款流程很复杂，所以我就会要求说，你在到期之前你要去给我支票也好，商业存类也好，因为实际上它是有支付能力，但是你如果拿到支票也好，拿到商业存类也好，那么你就会说，我能保证在那个点，我再把这个票据放在银行去，我就能拿到这笔钱，而不是到那个点，他告诉你内部我某某谁出差了，我某某谁对你的付款有点其他的争议等等，那导致这个流程就拉很长，对，他不是不付给你，他只是内部很官僚，或者内部组成环节很多，就导致你拿不到这个钱。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说抵押，虽然说这里是说有房产抵押和汽车抵押，但实际上在实务过程中最多的我们看到的是房产抵押，因为汽车抵押，因为汽车是一个动产嘛，其实蛮难说抵押完了以后这车子开到哪里去你也搞不清楚。那房产来说，第一呢它固定，第二它标的大，第三个经过这十年的发展，其实很多很多个人也好公司也好都手上都是有一些房产的，那么所以这个标的寻找起来比较容易。那么最后一个我们用说担保，担保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觉得公司资质不行或者不太好，它有一定的风险，那我找另外一家人家也给他做个保证，如果他不给钱，那我来给，或者我也给一部分，那么这样的话使得你的收款风险降低。那其实担保它又分两种，一种叫公司担保，一种叫个人担保。所谓的公司担保就是第三方公司给这家公司做一个担保，比如说这家公司如果付不了钱，那我来替他付。个人担保就是这家公司付不了钱，我个人替他来付。所以这里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公司有没有担保的能力，是吧？他有这种能力的，我才能让他担保，然后你才会提供一些担保的文件需要约给他，让他们做一个文书上的这个担保。跟前面的抵押不一样啊，抵押不是说我把房产给你看看就行了，房产这个抵押是要真正的到政府的这个相关的机构去做一个抵押的手续的。但是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房产抵押怎么做，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相对来说做的比较多一点的这种方式哈，特别是在经销商的方式上我们用的比较多。